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闲话澳洲节目，我是秋实。不知道您是否也像我一样好奇过，在澳洲的早教系统里，小朋友们都在学习什么呢？面对年幼的他们，老师会采取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和教学方式，让他们产生对学习的兴趣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名来自墨尔本的幼教老师黄维丽黄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黄老师您好。
你好。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黄老师，这个早教系统小朋友们会被分成哪些年龄段，他们的主要的学习内容是什么样的？
所谓的早教其实就是0到5岁的小朋友这个年龄段接受的教育。那么大概0到1岁半左右，其实我们可能会称之为婴儿阶段，然后1岁半到2岁半可能是学步儿童，就是他们已经能够走路，已经会简单的说几句，就是几个单词或者是一两句简单的话，然后2岁半以上的话，到就是5岁之间，其实他们就已经就是能够比较清楚的描述自己，但是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年龄的阶段发展阶段来分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班儿。大概是这个意思。
可以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幼教老师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吗？
好，在你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大概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在早教里面其实是分2种不同职位的。一种就是你说的早教老师的话，其实更多的像是注册老师，这个是在维州是需要有学历要求以及去相关的机构进行注册，也就是教育局进行注册。其次呢，还有一种职业呢，其实它更像是一种介乎于怎么说老师和照顾者的这个位置，就是它既兼顾了教育的一个职责，同时又兼顾了照顾小孩的一个职责。所以其实它跟教师这个职称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比如说在澳洲，其实5岁以前小孩会遇到一个职位的老师，所谓的老师是叫 educator， 其实他就是负责照顾小朋友的起居饮食，然后他是没有所谓的年龄段的限制，就是他可以照顾婴儿，也可以照顾5岁的小朋友，这个取决于老师愿意跟哪个年龄段的小孩相处，这个就是取决于老师个人。那么还有一种职位是注册教师，他们是只能在3岁到5岁这个年龄阶段，就是因为政府是要求每一个教室里面要有一个注册教师，然后这个注册教师是需要有学历要求还有认证，就是注册的，他们才能够去担任这样的职责。就是因为像所谓的 educator 这样的，他们是可以比如说只需要有大专的学历啊，或者是像那种 certificate 3的学历就够了，但是注册教师 最基本、最低的要求都是本科学历，所以其实，在学历上和门槛上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区别。那在然后基本上还有一个点就是，3岁以前的这个早教，其实小孩和大人的比例是1:4，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家长并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3岁到5岁这个比例呢，根据州不一样，但是大差不差，有些州是1:10，有些州是1:11，有些州是1:12，但是维州的话是1:11的比例，也就是说一个老师是配11个小朋友，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在这个比例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好的。那之前我们提到说，这个3岁以前的小朋友基本上是在一个托管状态，他们其实是不太需要学一些新的知识的。但3岁之后的小朋友就要了解一些，开始学习一些了。那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先讲一下，这个3到5岁的小朋友会被分成什么样的阶段？他们都会要学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其实，在澳洲的早教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课程一说。在教育理念里面，其实澳洲是秉持着就是在玩中学，让小朋友有创造力，然后体验不同的体验，又保持了小朋友的童心，然后又鼓励小朋友的创造力。就是他没有说5岁之前必须学多少个单词，必须学会什么技能。澳洲政府其实也就是教育局也不鼓励这样子。
那他们在
大
学
概就是
校都要做些什么呢？
在接触这个早教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给小朋友的这个不同的发展领域，进行一个普通，就是一个简单的区分。首先就是可能有，比如说情感上的发展，就是情绪的发展，英文里面是叫做 emotional development，就是小朋友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正确对待，比如说正面的情绪、负面情绪。然后还有一个是 cognitive development，就是这个可能就包括了一些文字的学习、数学的学习，包括还有一些科学啊，它是偏向于像是智力的发展。其次呢，还有一个是叫做社交能力的发展，就是 social skill development。因为这个社交能力其实在澳洲的这个早教里面其实是蛮受关注的。那么如果这个小孩社交能力不行的话，尤其是年龄往大了走，他会很难受，因为他会觉得他被孤立，或者是他没有朋友，他很难过，他没有办法去，加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所以这也是我们早教里面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其次呢，就是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嘛，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关注，给小朋友输入不同的文化，或者是输入不同的这种宗教。就是让他们去接受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是，包容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方面是physical development，这个也是相当重要。这个 physical development 它其实就是关注了小朋友的这个，比如说动手能力呀，然后运动能力呀，然后各个方面，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很简单说，他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如果他早期不进行干预的话，他长大以后很多问题是无法逆转。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可能关注了就是这个人所有的发展，就是早期所有的发展，不单单只是说我今天学了点这个字母啊，明天学会了一首歌。就不单是这样子，这个发展如果只关注这个，就是比较片面的。我们就是所谓关注的是小朋友的全面发展。
明白，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学校会用这5个方面来培养小朋友，但是这能不能量化呢？就是这几个方面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比如说活动，假设说没有课程，那是否会通过一些活动，组织一些什么样的玩乐的这种模式，让小朋友们学到这样的基础素质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像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小朋友家长送过来，然后可能就是先让他们适应环境嘛，因为小朋友很小，就是他适应环境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他学习的过程，就是他怎么去培养自己的这个就是情绪稳定啊，怎么样去适应环境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比如说，小朋友吃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就会在吃东西中，去认识到啊，哪些是健康的食品啊，哪些是不健康的食品啊， 然后我怎么在坐下来，我怎么跟我的小朋友聊天啊，或者是沟通啊？其实这就可能培养了沟通的能力。包括你像你提到的有没有什么东西量化，其实可能我们会像我的工作是，我每天会安排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今天我想要教会小朋友什么东西，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填鸭式的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必须给我学会这个单词，不是，而是我会引入一个概念，或者是我会让小朋友去体验一个主题，或者是我们会根据，比如说正好今天是那个国王的生日，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一天特殊的这个日子会安排一些活动。那么其实这个活动就比较没有限制了，就是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就是就像你说的量化这个东西，可能在幼教里面其实是不太可能。
所以它
对，
是
就是。
取决于这个老师选择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教育小朋友，是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有实习生嘛，他们就会问我，他说小朋友就是怎么去学会这些。我说其实你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学习，他可能在模仿你说话，他可能会模仿你对待别人的态度，以及就是说话的方式，他其实都是一个观察一个模仿的阶段，所以其实你作为你来说，你做的任何的事情，其实他都在学习，包括他跟同龄人之间，因为每个小朋友就是长处不一样。那比如说这种情绪稳定的小孩，他就可以教会情绪不是那么稳定的小孩去面对困难呀，面对就是包括分离焦虑呀，就是小朋友之间也是可以互相学习。
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我不太了解澳洲这边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一天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记得我小时候。我记得是，虽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传统的，上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还有音乐课、体育课。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确实是音乐课和体育课这种不用动脑子的学科。那音乐课的话呢，其实他也不会教我去学这种五线谱啊，但是老师会在弹琴啊、拉小提琴，然后你就去听这个音乐就可以了。然后体育课的话，他也不是说让你去搞田径，让你去跳远。跳高、跑步不是，可能就是做一些小游戏，设置一些套圈啦，然后跳啦这样的小游戏。那我很好奇，在澳洲的这个幼儿园里面，会有没有类似于这样子的活动，是比较经常用于给小朋友们做身体素质啊，或者说智力方面的培养的？
其实也有，就是这个其实非常就看，每个所谓幼儿园里面自己管理团队怎么去弄这些事情。我们这边其实就是不是课程，像是一个 incursion 一样，就是一个活动，就是有人到访，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音乐的一个 incursion，然后这是每周固定的。然后呢，其次呢，每2周还有一个 science incursion，就是科学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是专门有外面的老师来跟，就是每一次他会介绍一个不同的小实验，还有一个柔道吧，然后他其实就教会小朋友怎么听从指令啊，怎么去用自己身体怎么去配合呀，怎么样去控制自己啊。然后就是这个是属于非常比较，就是每一个 CC 或者 Childcare 或者是 Kinder Session，其实他们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 Incursion，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会去设计一些小活动来培养小朋友各个方面的发展。
说其实每个幼儿园它对这些活动的设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对吗？那家长们一般会怎么样去选择幼儿园呢？Kindergarten 会分为哪些种类呢？
比如说，我现在是叫做 long daycare，其实它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在于只要这个 long daycare 开了的情况下，你可以在它开的时间就随时送、随时接，所以它的时间就比较长，就是比较方便家长吧。就是像那种双职工的家长，他就可以把小孩放在那儿放一天，然后都会有人照顾。还有一种是叫做 session kinder，其实它是有专门的是固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间点，你就必须把小孩接走，就是你没有办法，没有那么自由啊。这个就也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 kinder，其实它时间不一样，这个就看你住哪。 还有一种是学校的 Kinder，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会考虑到，比如说日后我的小孩要在这个学校读书，那么我可能会提前把这小孩送到这个学校旗下的这个 Kinder 里面去，那么可能也是为了日后方便小孩适应这个学校的大环境。所以其实每个家长的需求不一样，可能就选择不一样。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包括像你的预算也好，你的时间也好，你住的区也好，其实都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规定说，啊，这个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个 Kinder 就是最好的，没有这么一说，这个都是按个人需求来的。
比较受小朋友们欢迎的活动，或者说这个娱乐方式有哪些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蛮看，小朋友个人的。些小孩可能喜欢画画呀，有些小孩就很喜欢，玩沙子呀、骑单车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真的是还是看小朋友个人。所以其实这也算是澳洲就是早教的一个特色吧。其实我们就是会去观察每一个小朋友的个体，然后根据这个个体，可能会为他设计一些。他喜欢的活动，或者是会为了小朋友在教室里面摆设一些他们喜欢的玩具啊，或者是想要他们在这个场景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你觉得会有多少程度取决于这个幼师本身呢？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柔道、科学课，这些都是请外面的老师过来对孩子们进行一个集中的可能兴趣培养吧。那其实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完全取决于这个幼教老师对这个小朋友的认识，然后再给他们设置的这些活动了呢？
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其实，首先这个工作本身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这说实话啊。其次，就像你说到，就是这个老师是不是对小朋友有足够的认识？因为认识就是建立良好关系，其实是你开展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基础。就是，毕竟都是人嘛，对不对？那小朋友肯定会比较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人在一起。那么，如果我5天都在教室里面，那小朋友每次看到的都是我这张面孔，其实他就会比较舒服，然后他就敢于表达自己，然后他就情绪会比较稳定。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才会像你说的，可能为小朋友去设计一些他们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足够的了解，所以我才能够去做一些真的就是投其所好的一些事情，然后小朋友才会觉得开心，才会觉得想要投入，想要加入，对，就是建立良好关系，确实是一个基础。
那其实学校并不是特别重要，而是就是带孩子的这个老师才是家长们应该选择的。
我觉得也重要，因为其实毕竟老师也是人嘛，那他如果管理团队比较给力啊，然后管理团队比较就所谓的专业啊，然后各个方面。这个老师也，这个就有点像是工作环境了啊。如果这个老师工作环境比较舒服，然后比较给力的一个工作环境和团队的话，那他确实是可以比较长久的待在一个地方。那对小孩儿的成长啊，然后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可以稍微说一下，这个 Kinder Program 其实是政府是有补助的。
就是小朋友们去上学这件事情并不是强制的，但是政府会设立一个 funding 去鼓励家长们让小朋友们去上这个，是吗？
就是也是鼓励家长把小孩送去，学习啊，或者是让他们去为以后上小学做准备吧。我觉得这也是政府的目的。可能政府可能会考虑到有一些家庭经济情况啊，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也能带呀，对不对？但是你真的把小孩送到一个就是学习环境中，还是跟你自己带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小朋友可以交朋友啊，小朋友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体验啊，然后小朋友还可以，就是学一些东西啊，包括怎么去，就是衔接日后学校的这个生活吧，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黄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分享。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